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强烈要求国际民航组织邀请台湾出席年度大会。伦敦时装周，台湾首度以国家队亮相。西方与俄罗斯在联合国激烈交锋，川普誓言将保护北约领土，欧盟将禁美大科技进入金融数据共享系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跨党派小组17号咨询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主席夏卡基塔洛，要求正式邀请台湾出席即将在23号至10月3号的第42届三年一度大会，并强调此举有关美国国家利益。欧洲国防企业近日在台湾最大军事展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中积极亮相，展示先进武器与航空航太技术，引发多国媒体关注。这封信指出， ICAO 如果不纳入台湾的经验、意见和参与，就无法完整履行职责。台湾管理的台北飞行情之区涵盖18条国际及4条国内航线，为全球300个情资区之一。咨询的议员们批评中共持续侵犯台湾空域，如果单方面宣布临时危险区及启用靠近海峡中线航线，违反 ICAO 标准，提高航空事故风险。台湾虽维持高标准民航，却被排除技术会议及安全平台，无法获取关键资讯，影响全球标准执行。参议院商科运委主席克鲁兹亦致信国务卿卢比奥及交通部长达菲，呼吁美国领头提倡台湾代表权，警告中共排除台湾不单止否认主权，更是削弱防卫，助长冲突策略。台湾参与 ICAO 为保障东亚航空安全及和平必要，中共持续了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台湾至今无法加入 ICAO 及 WHO。 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议员提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对国际民航组织推动发展一个真正的全球策略，因为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任何缺陷对全球系统都将构成威胁，特别是台湾管辖的台北飞航情报区，涵盖176000平方海里的航空领域，每年提供135万航班的空中交通管理服务，每年有174000个国际航班，运载超过3500万人次的乘客往返台湾，显示台湾作为一个连结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空运中心的重要性。这个提案亦会引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跟进，俾台湾尽快加入和参与更多的国际组织。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7月近期表示，自他返美后对中共立场更鹰派。伯恩斯曾主张对华接触，相信华盛顿可与北京合作，但他驻华期间历经中共在南海冲撞菲律宾船只、威吓台湾、人变争端、广泛网络攻击、宗教压制。他认为美国必须以实力和清晰思路对待美中关系，联结中国人民，鼓励学生交流、旅游、社会沟通。伯恩斯视中共为威胁，应该结束一厢情愿时代，需明晰战略。另外，2025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在18号至20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举行，吸引15个400几家厂商、1400个摊位参展，规模较2023年成长近50%，创历届新高。展会聚焦先进防卫系统、无人载具与航太技术，欧洲国防企业积极参与，标志对台态度转变，凸显欧洲国家助台湾应对中共军事压力。长期以来，欧洲与台湾合作有限，以备速劳北京，但是俄乌战后，中东欧国家对台支持上升。德国经济办事处首度参展，展出柔性转子战术垂直起降无人机，续航14个小时，专事情报监视侦察，机身贴我爱台湾标语， 路透社分析，这个转变反映欧洲与台湾互动更公开积极，不再低调。欧洲对台军售历史上罕见，英国就助台湾建首批自主潜舰，美国企业仍主导。这个展览加强台欧防卫纽带，预示军售解冻。另外，伦敦时装周18号至22号登场，台湾创意感官盛宴18号晚在伦敦首度以国家队形象亮相，纳入官方节目表，汇集四个品牌，台湾33件作品融东西方浪漫音乐跨界呼应，此首秀将显连结全球脉动。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应该沙尼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22号就俄罗斯战机侵犯盖沙尼亚领空事件紧急召开会议。华盛顿驻联合国特使华尔兹表示，美国将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同时，普京在安全会议上宣布，若果川普同意，他准备将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延长一年，支持全球核不扩散，并推动与华府后续对话。19号三架俄罗斯战机闯入爱沙尼亚领空12分钟，北约战机成功拦截。10号19架俄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三架被北约战机击落，为北约1949年成立以来首次这类行动。13号一架2俄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北约多成员国启动联合巡航，密切监视俄战机动向。22号起，北约在波罗的海等地举行为期4日海上联合演习，美国派出航空母舰参与，加强东翼防御。波兰已经封锁与白罗斯边境，切断部分中欧航班运输线路，甚至拆除铁轨。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枢纽，占中欧铁运90%，封锁导致中国货运延迟，集装箱运费飙至疫情高峰，迫使中国可能转向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铁路专项作为代替。22号波兰总理图斯克指出，波兰将毫不犹豫击落侵犯其领空并构成威胁的飞行物，俄罗斯则否认该国战机侵犯北约领空，并警告做出相关指控的国家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爱沙尼亚加入联合国34年来首次提请安理会支持，会议定旨在回应俄公然挑衅行为。华尔兹在安理会会议上强调，正如9日前所言，美国坚定与北约盟友站在一起。川普21号谴责俄方行动，誓言若果敌对升级，将保护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英国外相库珀在安理会上说，你们鲁莽的行动让北约与俄罗斯之间面临直接武装对抗的风险，我们的联盟属于防卫性质，我们随时准备防卫北约的领空与领土，若果需要拦截在北约领空内未经许可运行的飞机，我们会这样做。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波利扬斯基反驳欧洲指控毫无根据，称等到你们准备好进行真正严肃的欧洲安全对话，我们才会参与。22号普京突然提议延长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条约一年。该协议是美俄最后一项核武规范协议，限制双方部署不超过1550枚战略核弹头及700件运载工具。由于乌克兰战争分歧，双方尚未启动延长或重谈讨论。川普7月曾表示，希望维持2010年签订的这份协议，对美俄战略核武部署设限。这个条约将在明年2月5号到期。普京这次表示， 俄方自愿遵守核心数量限制一年，但需要美方让步，此举有助全球稳定，但将金浩美核武及导弹防御动态。另外，普京近日透露，特别军事行动区俄军部署逾70万人。自俄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经三次抗军，编制达150万人。但是西方专家估计，战争消耗下，实际兵力唔到130万，相较乌克兰现役约90万人。前线攻防以村庄得失为单位，呈僵持态势。美联社19号评论指，乌克兰无人机战力与军工崛起，正施加降维打击。乌克兰本土武器自3年前10%飙升至满足60%军需，国防部计划再扩2倍，减依赖西方援助。小型 FPV 无人机在前线15公里内造成俄70%损失，远程仍可袭1000公里以外俄境目标。FRDM 创办人尤尼克话：政府订单下10000架无人机仅需1.5个月产成。泽连斯基指出，该国年产300亿美元武器能力，为现军预算3倍。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话：欧资注入将使乌军成铁刺猬，更难受袭。专家因此分析，欧国落后乌防企，因其低成本、实战验证、促产，丹麦首支乌军工在境内建厂，这个规模成不约外替代保障。欧出资助几乎建自有武库。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正推进金融数据存取法 FIDA， 目的是俾第三方供应商从银行与保险业者获取用户数据。不过，美国科技巨头苹果、Meta、谷歌和亚马逊几乎确定被排除在外。FIDA 原为开放银行后续，促进数码金融单一市场，但是欧洲银行与保险业担忧，大科技公司凭平台优势切断客户关系，削弱传统机构竞争力。欧洲议会与执委会最终支持金融业。德国文件明确建议排除大型科技企业，理由是促进欧盟本土数码金融生态，确保公平竞争，并保护消费者数码主权。成员国与议会预计今秋敲定最终文本。外交官透露，美企排除已成定局，此举引发美方强烈不满。川普8月底在出乎搜索发文，批评欧洲数码税、数码服务法与数码市场规则歧视美科技公司，却对中国企业网开一面，威胁如果不取消，将对出口商品加征大幅额外关税，并限制先进技术与晶片出口。7月，欧盟与华盛顿刚签新贸易协议，外界担忧争端再起，将冲击双边关系。美科技业游说团体抗议，电脑与通讯产业协会欧洲分会主管弗里德兰德指 ，FIDA 初衷为俾民众掌控数据，推动创新，屈从银行业压力，将限制选择，巩固垄断。进步商会代表杰贝利就话：真正数据守门人是银行，而非科技平台。此举损欧洲消费者利益，并加剧跨大西洋紧张。呢件案凸显欧盟加强监管，优先本土生态，恐让贸易摩擦新战线。川普推对等关税政策，迫使南韩以3500亿美元投资换取调降关税。22号，南韩总统李在明对路透社表示，若无保障措施，全盘接收美方要求，将重演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危机。同日，他对 BBC 表示，若果川普与金正恩达成协议，同意北韩冻结核武器生产而非完全放弃，将是无核化的可行现实替代方案。李在明话，南韩外汇底存仅4163亿美元，若果动用巨资现金投资美国，剩余美元仅600亿，一旦利率波动或外资外逃，即触发恐慌。财经网红胡彩平表示， 当年南韩 GDP 6100亿美元，外汇存底仅360亿美元，风暴中腰斩。台湾 GDP 2893亿美元，底存近900亿美元。央行总裁许愿东率队击退索罗斯等投机客，保住资产，累积至今近6000亿美元。李在明虽然精明，在8月关税期限前谈成15%税率，但是南韩存底不足以支撑，需向美联准会借美元互换，付出利息成本，否则产业遭竞争国瓜分。而台湾在四小龙时期揸紧机会创奇迹，风暴中镇守防线，科技业爆发撑过中国崛起困境，台商回流，半导体登顶，扬名全球。另外，李在明上任半年，致力于与北韩建立和平关系，缓和前任尹锡悦时期激化的矛盾。他多次呼吁川普重启2019年破裂的核谈判，认为两人间相互信任，可促成对话，有益南韩及全球安全。否认中共为北韩核计划提供便利，但指中俄朝关系密切，令南韩处境艰难，将加强美日合作。他形容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南韩处于危险分界线，谴责俄乌战争，但寻求和平共处。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南韩等多国以往国家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共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过去所谓中间地带立足的模式已经不存在了。如果现在被南韩必须选择的话，李在明将在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中与美国携手合作，以韩美同盟为外交轴心，但可能会同时妥善管理对华关系，一开始避免将中共视为敌对国家，但最终会同美国站在一起。金正恩21号说，怀念川普，如果美方放弃无核化目标，可以重启会晤，但绝不弃核。南韩总统室回应，将致力于韩半岛无核化，通过缓和敌对，恢复互信，促和平，支持韩美对话。绿媒澎湃新闻报道，中共国内蒙古自治区石林浩特市公安局20号发布通告话，9月5号起集中采集辖区内男性居民血样，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采集地点在居民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官方话其作用是完善公民身份信息。通告指出，为进一步打稳公安基础工作，完善石林浩特市居民基础信息库数据，健全居民个人信息管理，提升重大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精准落实相关工作措施。根据上级部门统一部署，石林浩特市公安局各派出所将开展男性居民血样集中采集工作。警方表示，这次血样采集的工作是完善公民身份资讯，直接关联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对于防范老人或学生走失，人员身份信息确认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并说采集过程严格遵循相关规范，居民个人资讯及生物样本将依法严格保密，确保资讯安全。通告还说，这项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全体市民理解支持，共同推动工作顺利展开。报道说，石林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石林角勒盟府所在地，是全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202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35.45 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18.33 万人。不过，这则新闻发布约1个钟头后，彭博新闻网站已经将其删除。从公开报道来看，目前中共国尚未制定普遍性的法律或政策，要求所有男性都必须采血入库。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内蒙古石林浩特市公安局通知上没有讲明数据保存的期限，没有提到任何合同的文字， 根据中共人大颁布的法律，没有任何一条是属于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须的。大家知道 DNA 资料库是中共扩大监控范围、巩固独裁统治的手段之一。在中共专制暴政下，我认为真正的目的亦可能是通过收集的 DNA 信息进入人体器官的匹配，为中共的权贵们囤积数据。一旦这些权贵有需要，他们马上就会寻找配型，只有这样的数据库才能够迅速找到配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